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陕西牛学冬在渭南监狱被迫害致死，四川八旬罗正贵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余春波遭吉林公主岭监狱恶徒施酷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铜川市法轮功学员牛学冬先生在渭南监狱遭棍棒毒打，精神失常，于今年2月26号在狱中被迫害致死。牛学冬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拒绝所谓转化，在渭南监狱被重刑犯王凯在十冬寒天拖到雪地里用棍棒暴打100多下。当时他身上只穿着单薄的秋衣，人从此失去了意识，不认识人，大小便在裤子里也不知道。监舍的号长不给他吃饭，也不许别人给他吃的。牛学冬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今年2月26号中午吃饭时给了他两个热馒头，吃过后噎得无法呼吸，含冤离世。陕西省渭南监狱是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主要黑窝，利用犯人管犯人，服刑人员被划分成不同的组，每个组有一个组长，另外每一个监房有一个号长，警察的指令传达给组长和号长后，由这些组长和号长具体实施。铁椅子挂靠是渭南监狱常用的酷刑手段，铁椅子上有四只铁环，分别固定住人的手腕和脚腕，然后行刑的犯人殴打受害者或者紧收铁环。有的法轮功学员手脚被勒出很深的血印，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有的不让上厕所。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古蔺县87岁的法轮功学员罗正贵老先生在被中共警察企图抓捕后再度流离失所，期间病危，回家乡仅十几天后于今年7月6号含冤离世。罗正贵是四川省古蔺县石堡镇镇政府退休干部，罗正贵的妻子张自琴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以前自私的性格、暴躁的脾气改了，变得温柔善良，像换了个人似的。张自琴曾经患有头痛、心口痛、胆囊炎等病，没吃一粒药，很快就好了。罗正贵看到妻子的变化后，于1999年4月也开始练法轮功，一个月后胃癌痊愈，获得身心健康。罗正贵说，30多年来从未享受过的人活着无病无痛、快乐自在的滋味，现在我得到了。我真切地体验到了什么是生命的真正美好。法轮大法真是神奇无比、珍贵无比、美好无比。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罗正贵、张自琴夫妇因坚定信仰，数次被中共非法抄家、关押、洗脑，夫妻双双被法院非法判刑两次，罗正贵被剥夺退休金，住房被强占，流离失所。2021年11月5号86岁的罗正贵在街上突然被古蔺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国保大队长朱建勇带领十几个便衣绑架，随后这伙人追到罗正贵的租住屋，砸烂门锁，非法抄家抢东西。罗正贵被劫持到公安局后被强行录像录音，按手印非法审讯，还送到医院体检等，深夜了才把罗正贵送回家。之后警察便宣布罗正贵和妻子张自琴被所谓的监视居住，为躲避更严重的迫害，罗正贵夫妇不得不再度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在几个月的颠沛流离中，在邪恶恐怖的高压下，罗正贵身体每况愈下，病危中的罗正贵回到家乡，今年7月6号罗正贵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余春波先生2020年11月在家中遭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余春波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网判3年半，被非法关押在公主岭监狱。近日得知余春波因不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拒签所谓的五书，在公主岭监狱一连数天遭到非人的折磨。今年2月24号在公主岭监狱的狱警办公室里， 狱警沈旭东、赵旭及杀人犯马涛、李建阳等人疯狂折磨余春波。他们扇了余春波90个耳光，用电棍电击他的肛门，用钢板尺打烂他的大腿、小腿、后背及臀部，再往伤口上搓盐，然后再打再搓盐，一直折磨他两个多小时。第二天，恶徒们又把余春波弄到办公室继续折磨，用钢板尺把昨天结痂的伤口打开，再搓盐，用电棍电，又折磨两个多小时。就这样，余春波被连续折磨五天。余春波被电棍电的出现心脏病的症状。之后，余春波每天被罚站15-16个小时，每顿饭只给一小点，造成他严重营养不良，胃穿孔，被送医住院。余春波的弟弟余春海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修心向善，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于2007年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民众在金融中心庆祝中国人退党觉醒，美国西雅图集会庆祝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组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3号，德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金融中心法兰克福罗马广场，举办大型活动庆祝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活动内容包括集会演讲、舞龙表演、腰鼓队表演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在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们发放传单，向各国游客和当地市民介绍本次退党活动，并征集反迫害签名。参加当天集会的香港人安杰丽卡表示，很多中国人加入共产党就是为了利益。他说，四亿中国人退出来是因为他们认清了中共邪恶的本质。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是一个良知的觉醒。来自比利时的游客维赫尔斯特凯利表示，共产主义很糟糕，强迫人们相信一些不该相信的东西。他说，人们有机会为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抗争，我觉得非常震撼和鼓舞人心，我很支持他们。人们应该遵循真善忍，这是很好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来自荷兰的大学生乔纳·伯克斯第一次听说法轮大法，他觉得真善人的理念非常好。他说，这些想成为善良的人、追求自由的人在中国被禁止，我觉得很可怕。你们要像今天这样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西方人关注这件事，因为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肯泽巴赫先生是居住在德国的瑞士人，他对学员说，四亿人退出中共非常勇敢，看到人们为自由团结起来，对抗错误的决定，我感到非常高兴。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3号，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西湖公园举行集会，庆祝四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组织。西雅图退党服务中心的陈女士在发言中首先向四亿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人表示致敬。她说，中共从执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暴力镇压中国人民，特别是20多年来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罄竹难书。陈女士说，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了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彻底揭穿了中共反传统、反人类的邪恶本质。中国民众竞相传送九评共产党，开启了精神觉醒、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大潮。在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各地的退党义工冒着生命危险，顶着巨大压力，以各种方式传播九评、讲真相，为的是唤醒可贵的中国人，使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脱离中共。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 4亿中国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退出中共，这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壮举。陈女士呼吁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三退的行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65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26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修炼的路上真幸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7号。1996年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回忆走过20多年的修炼路，真是感慨多多，真的从内心深处觉得有幸修大法太幸福了，有师父太幸福了，只有学好法，坚定的信师信法，以法为师，才能走好修炼路。一，控告首恶江泽民。当时看到同修缺资料，期盼资料救人，我义无反顾地学做资料。我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同修的帮助下能独立做资料供给同修，同时也组织同修一起学法交流，平稳走到今天。2015年控告首恶江泽民，当我想到了他迫害了大法，大法弟子污蔑师尊，怎么不能告他？我毫不犹豫于6月初控告了江泽民。当二高院把控告信返回本地后，本地区政府政法委四人气势汹汹来我家敲门。当时我正在做真相资料，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慌忙中把卧室门带上去开大门。开门让做倒水，他们根本不理，而是很强势地问我干了什么事。我说干了什么，就是控告了江泽民嘛。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他迫害了我，我为什么不能告他？而且我是经过正常渠道告他，不可以吗？谁知道他们听了，当领导模样的一个人对那三个人说，走，一句话也没说。当时我只觉得很奇怪，我还追出跟着跑，叫他们给我个说法。过后想想，当时由于念头正，解体了这些人背后的邪恶，所以这些人凶不起来了。但我的态度确实不好，起了争斗心，没有善心。过后有事去区政府办事，当领导的亲自动手给办了。在办事过程中，他讲的意思是他们不会乱来，是上面压下的。我也善意地跟他道歉，是我的态度不好。当我的控告信寄到了二高院，有了回执后，我也与同修交流政法的形式，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我的控告信寄出，二高院有了回执，同修们都纷纷写了并寄出控告信，并都收到二高院的回执。二，在日常生活中修自己。当时父母老了，我给他们买吃的，买生活用品，生病了，一个电话打来，我马上打车回老家护理，在医院又累又饿，我晕倒在医院，我没指责两个兄弟一句。父母去世后，两个兄弟争父母留下的房产、钱、遗产，我内心很平静。他们闹到法院，法院宣判三兄妹一人一份，我把我应得的一份给了侄儿，因父母生前讲过房子给侄儿，我是修炼人，应当这样做。当情况需要我离开本地去带外孙，我去了。女婿不理解我修大法，怕我影响他的前程，打我，亲家不给饭吃，我还得干活。我出生于高干家庭，家庭条件优越，从来没吃过苦头，更不用说不给饭吃，更不用说小辈打老辈。我早晨5点多钟起床给一家人做早饭，亲家在睡觉。亲家起床后要去广场锻炼身体，吃完饭不下桌子，我得收拾饭桌拿去洗，洗完锅碗我得洗衣服，而亲家坐着不动。下午亲家要去医院理疗，晚上要去散步，当买点零食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只顾坐那儿吃，吃了还藏。我做完事还得带8个月大的小外孙，天天忙得团团转。有一天我看到亲家母又穿得漂漂亮亮出门， 我心里火冒三丈，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农村妇女比我小11岁，身体棒棒的，吸烟吃独食又懒。我真是愤愤不平。这时突然一念出现我脑子里，我是修炼人呀，修的是真善人，这不是妒忌心吗？妒忌心不是我，不是大法的东西，我不要。作为修炼人，师父不是讲过没有偶然的事吗？是不是在历史上我欠过他什么东西，这辈子我得还他，心就平静下来了。以后什么事也不与他计较，牢记自己是修炼人，他们可以这样对我，而我不能。当他和儿子发生冲突气得哭时，我没看笑话，会劝慰他。当他抽烟很厉害时，我会劝他爱护身体。当他出了车祸，我去医院看望他，安慰并给他钱，他感动了，往日跟他一心的女儿也感动了。我在家带好两个外孙，关心他们的生活身体，也注意在学习上品德上教育好我的两个外孙子。我的两个外孙子在同龄人中都是佼佼者，平时家我收拾得干干净净，同时关心女儿女婿，使他们能安心上班学习。我在女婿单位得到好评，公认的好，职工家属当面背后的指责女婿母子二人。后来女婿出轨，以我练法轮功影响他升职为由，提出与女儿离婚。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冷静地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处理好这件事。首先要求女儿有事尽量不发脾气，照顾好家孩子，这些都让女婿感动。当女婿升职时没被评上，以为我散布他什么坏事坏话，是我修炼法轮功影响了他了，他打我。我用很平和的心态跟他讲，你对我不好，你好意思做，我不好意思说，因为大外孙子那么大了，你叫他怎么做人？而且人在做，天在看，人间有法律良心，还有天理，天理就是真善人，法轮功就是真善人。我修真善人错在哪儿？平时注意对他发正念，讲真相，劝他三退。当平时头脑中有不好的思想，如怨恨心，我立即分清不是我，也不是大法的东西，更不是师尊要的东西，马上发正念清除。我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了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女婿明白了真相，转变观念，职务反而上升，工资福利待遇随着也提高了，得福报了。女儿一直支持我修炼，也得福报。在当前疫情流行，就业困难的情况下，我女儿反而工作稳定，工资上涨，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感恩大法，感恩师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将计就计，利用清零讲大法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8号。2020年上半年，中共开始搞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清零行动，要求被记录在册的所有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信仰的所谓四书。我所在的社区也开始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所谓清零行动，多次打来电话骚扰，要求我们夫妻到社区签字。妻子同修觉得应该向社区人员讲清中共污蔑大法的真相，让他们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妻子去了，向他们讲了真相，但是他们一再要求见我。我觉得他们只是具体的执行者，需要向他们的上级讲清真相，因平时想见他们还不好见呢，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讲真相。于是我们要求他们提供上级宗治办主任的办公地点和电话，我们直接去找他们的上级。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过年之后，社区传来信息说宗治办主任要见我，我觉得机缘来了，去见一见他。 一，给宗治办主任讲真相。找个时间，我和妻子去了，宗治办主任有些错愕，看得出来，他没想到我真的会去找他，而且这么快。落座之后，他说，因中共建党100年，要搞清零行动，我是在所谓的名单上，要求得写四书。我开始讲到，迫害大法完全是违法行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修炼法轮功违法，中国公安部规定的14种邪教名单中也没有法轮功，定为邪教完全是江泽民的一言之词，他的话没有法律效力，他也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利。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2011年签署了废除禁止法轮功书籍出版的命令，所以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以及拥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完全是合法的。主任旁边的一个负责司法工作的人员说，那为什么用刑法300条给你们定罪，判了许多人呢？他有些轻蔑，我加重了语气，把300条复述了一遍，然后说道，法官利用这一条给法轮功学员判刑，但是却找不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破坏到什么程度，后果是什么。法律工作者都明白，犯罪构成必须具备4个要素，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动机及危害程度，其中只有法轮功学员这一个要素，其他3个要素都不具备，就可以定法轮功学员的罪。所以利用刑法300条给法轮功学员判刑完全是违法的。为什么这些年来那么多的法官、检察官给法轮功学员退劝、退案？因为作为法律的判罚者，他们知道对法轮功学员的判罪完全是非法的，执行上级操作的人将来是要承担责任的。那个工作人员不语。说到这儿，主任说，你对法律知识掌握的挺多的。然后他接着说道，这是上面的规定，不行你就写个保证书。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想我是来干什么了，来讲真相的。于是我就开始讲我得法的经历，大法教人向善及我思想境界的升华，得法之后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迫害之后单位的无理开除，以及离开单位前给单位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们修真善忍，我们理解和同情你们的处境和在压力下的身不由己，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做是错误的，将来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然后我又讲自己在黑窝中被迫害的经历，我说在劳教所酷刑转化法轮功学员，只要你不放弃真善忍的信仰，就给你上酷刑。而且负责转化的警察说，你们什么时候打人了、骂人了、害人了，你们就是转化好了。我对主任说，现在说起来是不是挺匪夷所思，他们用酷刑转化法轮功学员，把人逼疯了，他们就说练法轮功练疯了，作为一个警察怎么能这么做呢？但是这却是在里面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我因拒绝放弃信仰被上抻刑9天9夜，现在身上还有伤，迫害21年，有据可查，就有4000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们当地就有100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些人能随随便便就被迫害致死吗？能没有一个说法吗？在中国从1949年之后发动历次运动，哪次不是运动、平反、清算？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也是在不断的削弱，迫害终有截止的那一天，最后能不清算吗？说到这儿，主任说，你们法轮功学员给人的印象都是有文化、有学识、有独立思想，你也是经历过了这么多的洗礼，和你们相比，为了信仰，我们做不到，我们也不说什么了，至于保证书的事，你再想想。我当即说道，这是对我们信仰的侮辱，对法轮功学员的侮辱，我现在就给你答复，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时间过得真快，1个多小时已悄然而过， 主任亲自送我们出来，看到他红光满面，我们也感到挺欣慰。回来的路上，我感到很疲倦，静下心来想想，还是有些欠缺。尽管讲了很多，但是对于他自身的安危没有讲透，有些缺憾。我准备给他写封信，对于他干的这些事的后果，及对他及他家人的伤害，写给他。因为现在有许多人，即使明白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为了自身的仕途和利益，他还会良心失衡，去积极执行迫害的事。二，给警察讲真相。一个月后，妻子接到社区电话，说当地派出所片警要找我谈话。我觉得这也是机会，也是机缘，见了就讲真相。按约定时间，我们来到派出所，落座之后，妻子问他，你这是讯问还是盘问？他客气地说，什么都不是，就是坐下聊一聊。妻子要了他的警官证，他拿了出来，看过之后，我们进入正题。他说法轮功是国家定性的如何如何那一套说辞。我说，法轮功问题国家没有定性，中国的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规定法轮功违法。所谓的定性是江泽民的一人之词，他的话没有法律效力，他没有权利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相反，宪法保障信仰自由，他是在破坏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接下来，我又把相关的法律规定，即用刑法300条给法轮功定罪的违法性讲给他听，又告诉他国家出版总署下发的解禁法轮功出版物的通知，告诉他在中国，即使用中共制定的法律去衡量，修炼法轮功和拥有法轮功书籍及材料也完全是合法的。片警在静静地听着，中途插话说道，你们对法律的了解真清楚，我们没有你们专业。过程中，他突然叫另一个警察进来拍照，妻子断然拒绝，并说，你要拍，我们就结束谈话，我们就走。我说，我们的肖像属个人信息，民法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不许侵犯。然后他连说，不拍，不拍。然后他又问了我得法的经历。我说，我大学毕业后，从校园的纯真到复杂的社会，环境反差很大，人都有向善之心，都向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渴望之下，我走入了大法。因为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去做人，做事要为别人考虑，在矛盾中要看自己的不足，心胸坦荡，潇洒清醒地活着。走入大法后，我非常幸福，我以愉悦的心情去生活，去工作。我的工作特别出色，因为我始终用愉悦的心情面对客户，真心为客户负责。工作中多次受到领导和客户的表扬，有一次在局领导工作会议上得到局长的表扬。妻子说道，我的丈夫多次在合理化建议中获奖，有一次获得全省同行业合理化建议一等奖。即使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在年终评选中，他几乎以全票当选为先进个人。这次讲真相，我事先想到不能再留下上次的遗憾，一定要告诉他这事与他自己息息相关。随后我们又讲了迫害之后的事情，讲了天安门自焚的造假以及自己所遭受的迫害，也讲了中共历次所发动的政治运动最终都会清算，讲了中共文革之后的清算。过程中他一直有电话进来要他处理一些事情，我觉得需要把最关键的事情讲给他听了。最后我说，我们和你推心置腹地说最后几句话，我们真心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平平安安，在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运动中，要给自己留有余地，给自己留有后路，不要被上层利用，害了自己，害了家人。我们结束了谈话，片警送我们出来。回到家，感觉想要讲的都讲了，但感觉由于干扰，片警有事要办，好像没有太到位。几天后，片警又来我家敲门，妻子以骚扰民宅为由不让他进来。我想 可能是真相还没讲透，那就继续深入地讲给他听。我请他进来，坐定寒暄之后进入正题。我说，上次在那种环境中，可能有些事情还没讲清楚。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他非常了解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当时的七个常委家属都有练的，当时要迫害时，其他六个常委都反对。江泽民曾私下说，法轮功最好迫害了，打他们也不会还手。江泽民非常知道，法轮功对他的政权没有任何威胁，只是出于妒忌而镇压。江曾私下说，都学法轮功真善忍了，谁学我的三个代表？在这种妒忌心的驱使下，江利用共产党的国家机器发动了这场迫害。因为迫害不得人心，又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在迫害之初就下密令给罗干，迫害指令只有口头文件和密码电传，一般不发红头文件，为的就是防止清算，如有清算好把责任推给下面的人。因为在执行具体迫害时，在手续和材料上有你们的签字，所以今天的清零行动，你看到有红头文件吗？如果到了清算的那一天，你的上级会为你承担责任吗？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公务员法和警察法中提到的办案终身制，从法律上已经定下了，你们今天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你们是要终身负责的。然后我又给他讲到了善恶有报，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等迫害凶手遭到报应，讲到610的领导岗位是死亡职位，前几天中央610的副主任彭波被拿下，讲到当地几个迫害高官遭报。他问道，610是什么？我又一一讲给他，最后又讲人不治天治，通过讲罗马大瘟疫引申到武汉的这场正在发生的瘟疫，最后劝他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要被利用，在具体执行中你用良知去衡量，会知道如何操作。在你这个职位上会做坏事，但也会做大好事，保护法轮功学员。我们祝愿他和他的家人在这场瘟疫中能平平安安。我们友好地结束了谈话。走了之后，妻子同修说，该说的都说了，如果还上门骚扰，就用法律制止他们，这是在维护我们的信仰，也是在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更是在制止迫害，制止他们犯罪，在无知中害自己。我们上公益论坛仔细看了一下，知道了他们的骚扰违反了许许多多的现行法律条款，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法律援助。时至今日，他们一直没有再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6日。23年在宇宙中只是暂短的一瞬，但在人生当中却是一段不短的生命历程。在这23年的修炼中，我从中年走到了老年，从一个儿媳妇变成了今天的婆婆，从一个懵懵懂懂的修炼者逐步成为了一个走向成熟的大法弟子。下面我就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这两年来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家庭环境中修炼转变观念，提高心性的情况，欠妥之处请同修指正。一、摆正与家人的关系。家庭是大法弟子修炼的重要场所， 特别是对于像我这类早已退休在家的老年大法弟子来说，更是主要的修炼环境，而我却一直没有利用好这个环境，直到这两年，这种状态才有较大的改变。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了，过去的修炼人要去掉执着心，达到圆满的标准，就要到常人中去云游，因为云游能遇到触及人心灵的各种人和事。云游时要摆正与人的关系，才能守住心性，提高心性。而今天的大法弟子就在常人中修炼，不脱离世俗，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成了我们的大练功场，家庭则是我们天天修炼的小环境。我们就在这个大练功场和小环境中，都要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自己的心性，才能修去各种人心执着。我问自己，我摆正了与人的关系了吗？就说丈夫吧，他不修炼，他是个常人，我却经常与他小吵大闹的，没有摆正关系吧。我循着与丈夫一起走过的生活路回头看，发现自结婚以来，即使修炼了多年以后，我都一直把他当成是我的，表现上一方面关心他，对他充满了情，希望他也关心我，照顾我，做我的靠山，另一方面我又常常用强制的方法，按照我的标准要求他改变他，想把他变成我要的那种常人中的模范丈夫。而丈夫也是个有个性我行我素的人，所以两人经常矛盾不断。矛盾中的我跟他说人话，讲人理，指责他的不是，数落他对我的不公，发泄自己的委屈和愤怒，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修炼人，也没有把丈夫当成众生的一员。其实丈夫有他的生命来源，有他的生命特点，有他的人生道路要走，不是我能改变得了的，他也不属于我，只不过是在今生在我修炼的路上扮演了丈夫的角色而已。从根本上讲，我与他的关系应该是修炼者与常人的关系，救度者与被救度者的关系。明白了这些后，我很惭愧，也觉得很对不起师父，修炼了这么多年，悟性这么低，错过了多少师父给我苦心安排的修炼机会啊。我一定要摆正与丈夫的关系，只把他当成众生的一员。我试着放下对他的各种情和依赖心，不再控制和强制他，对他不良嗜好和习惯，只是劝善，不执着，只注重按照大法的要求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发现自己的观念变了，夫妻情放下了，心的容量扩大了，活得轻松了，而丈夫那边也出现了许多变化。在与儿子和儿媳的关系上，我也只把他们当成众生的一员，尽量做到不以长辈的身份对他们指指点点，不干涉年轻人的生活，也不觉得他们就该孝敬我。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我就尽力，我自己的事情尽量不麻烦他们。当然，这样做的时候，要符合常人状态，并不是冷冰冰的表现，而是心里放得下，看得开。二，透过表象看本质，走出人念，走出迷。儿媳经常和儿子吵架，前段时间两人闹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情况，一开始时我很恐惧，也很担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中纠结，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断地向儿媳道歉，说自己也没有把儿子教育好，要求儿子改掉身上的毛病，并且从经济上不断地帮助他们，但是越想息事宁人，希望他们好好过日子，儿媳闹得越厉害，搞得自家、我家和亲家都不得安宁， 而且亲家对此事的处理方式也与我们相反，袒护女儿，指责女婿，看起来局面还挺乱。面对世人的表现，我冷静了下来。从修炼人的角度来看眼前遇到的麻烦，我回忆着师父讲过的法，用师父讲的法理来分析眼前的乱局。我发现表面上是儿媳妇任性脾气大，实质上是儿子与儿媳之间，我们与亲家之间，儿子和儿媳与我们之间，儿子和儿媳与亲家之间正在结账。末节的最后，善缘恶缘，讨债还债，人与人之间的账是要算清结清的，这才是麻烦出现的真正原因。看清了这一点后，我心里敞亮了。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明白了，我一定能过好这一关，也请您帮助弟子。我一边发正念，清理利用小两口吵闹来干扰我修炼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一边思考着该怎样应对眼前的乱局。我想起了师父的讲法，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选自《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对，善解，我要珍惜与众生的缘分，我要善解与他们的渊源。于是我去掉私心，放下情，一如既往地对儿媳妇好，甚至比以前还好，主动给亲家打电话，过程中没有埋怨，没有气恨，没有间隔，只有善心和关爱。至于说小两口的事怎么发展，随缘吧，因为人各有命，既然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那就不如放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心变了，变得宽广了，变得坦然了，变得冷静祥和了。同时我还悟到，听师父的话，按照师父教导的去做，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就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当我把儿子与儿媳的事放下后，小两口又正常地过日子了。三，学会了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自己。这两年，我注意在家庭矛盾中向内找，修自己。家庭中遇到的事情，从表面上看，往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所反映的常常又是修炼人的大执着，所以要抓住一丝一念去修。比如丈夫频繁染发的问题，我劝他这样做对身体不好时，他反感地说，我染得起。顺着他的话，我向内找自己，还真的就发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疼钱的心和什么对身体有利有害之类的常人观念。再比如叫孩子们回家吃饭这件事，因为自己不想在常人事上耽误更多的时间，也怕影响做好三件事，所以有时候心里不太想叫他们回来吃饭，但又顾虑儿媳妇有意见，只好勉强叫。当我审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时，发现有一个不真的假我藏在其中，这可不符合真善人的标准。我立即发正念灭掉他，同时做到只要叫他们来吃饭就是真心的。在孩子们把家里闹得一地鸡毛的时候，对儿媳和亲家不满的念头不断地从我的脑子里向外蹦，负面思维不断涌出。我努力分清他们不是我，抑制他们，清理他们。我知道这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不是众生的错，欠了债就得还。我不怨他人，反而感激他们在我修炼的路上帮我消业，帮我提高，为我上层次垫砖搭梯子。 而且当看到他们因迷于常人的名利情中而痛苦时，我还生出了悲悯之心，觉得众生太可怜了，活得太苦。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找到了自己的妒忌心、怕心、求回报等人心执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经过两年多的家庭环境修炼，我虽然还不能完全达到这种状态，但是我已经放下了很多，看淡了很多，坦然了很多，也平和了很多。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我拿掉了许多不好的物质。师父，谢谢您，弟子只有尽心做好三件事，才能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加拿大法会修炼心得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重回修炼如初，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2020年到2022年两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疫情和生活上的大变故，对我在修炼上敲了一个巨大的警钟，也促使我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做了一个全面的反思，并且放下人心执着，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2021年的夏天，先生同修的突然离世给我造成了突如其来的打击，自己好像也过了一次生死大关。虽然从小就经历过失去父母的痛苦，但这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从发现有异样到他去世时间也很短。我修炼22年以来，也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师父在法中讲的剜心透骨的滋味。剜心透骨出自师父经文《瑞士法会讲法》。这次过关的时候，由于疫情封锁，自己已经在家里待了快一年了，长时间接触不到同修，只能周五在网上参加大组学法时听到同修的声音。那时候同修在电话中对我的鼓励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正念，我就主动开始联系同修，一位同修愿意早上带我一起去媒体参加集体练功。第二天一早，我跟着大家一起刚练第一个动作，就感受到了巨大的能量。那次跟大家练完两个半小时的功，其中包括一个小时抱轮，我自己平时抱一小时很难坚持下来，我感觉好极了，好像心情也不那么低沉了，正念加强了，心里暗暗想，自己以后不能再找借口偷懒了，一定要坚持参加集体练功。然而在过关中，我一时间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任何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掉眼泪。我知道修炼路上的这一关一定是冲着我的心来的，只有把这些心都找到，下决心去掉它们，才能尽快过去这一关。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学法，静心学法，大量学法。首先我开始重视静心学法、抄法和背法，细细去体悟法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完成任务的心态学法。我开始在网上和同修大量学习转法轮和各地讲法，学完后大家一起交流。学法中慢慢的转变观念， 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对照法，心里明白名利情一个也带不到天上，早去掉比晚去掉好。我修炼22年了，每天都在读法，之前也多次听同修交流过背法的益处，这次真的动心背法了。每天早上6:30我准时守在电脑前，跟全球各地的同修一起背法，层层法理，以前没看到过的法理开始不断显现出来，接下去在读法看法时，好像每一个字都有了新的内涵，每一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了。修炼以来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那段时间收获实在太大了，感觉自己如脱胎换骨一样，对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更加珍惜能得到宇宙大法的机缘。通过学法，不知不觉的那种剜心透骨的感觉淡了许多，明显感觉到在另外空间的情的物质消下去很多。多年来忙于做事，没重视实修，由于学法浮于表面，很多时候磨难考验来时没有用法去衡量，而用了人心，没有重视师尊给的每一次提高的机会，扎扎实实的实修，去掉执着，很多时候没有做到向内找，而是在找别人。因此安逸心、虚荣心、依赖心、妒忌心、求名的心、亲情等都没有扎扎实实的去掉。3年前成立家庭时还想着带着先生这个新学员一起在法上提高，但后来渐渐地过起日子了，生活上也很依赖先生，由于自己没做好，不但没有帮助他，自己也松懈了精进的意志。尤其在这次疫情中，在家办公时间长了，没有集体的环境，学法练功都很懈怠，每天不能保证练5套功法，早上不愿早起，还经常给自己找借口看油管视频，一看就控制不了去看常人的视频了，很容易看到深夜，第二天起不来。自己也知道长期下去这样的状态不对，但是就苦于很难突破。有一天突然发现2只胳膊开始疼了，很难举起来，其实已经是明显的点化我修炼出问题了。赶紧对照法规正自己，解体这些后天的观念人心，并且针对这些执着发正念，哪一个都不是真我，都是后天的观念，必须彻底去除。所以这是真真切切的让我体会修炼无小事，就是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每个修炼人，如果平时不修自己，累积多了，最后的那一关就太大了。重视集体练功，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走过这一关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听师父的话，参加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就安排了，先是跟一位老学员早上参加集体练功，金光闪闪的法轮大法好横幅一挂，4-5个同修一起对着车水马龙的大道练功。那几个月我感觉每天都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后来一位同事愿意每天早上接我一起去某媒体办公室集体练功学法。新办公室很大很敞亮，环境特别好，感恩同修的付出和师父的苦心安排。坚持跟同事早上练功学法近1年了，几乎每天都坚持抱轮1小时，常常能感受到法轮在手心飞快的旋转，热流通透全身，非常受益，不知不觉的胳膊也不疼了，能举起来了。跟同修在一起学会了珍惜时间，比如一上车大家就开始背法，吃饭时大家听明慧电台的交流文章，渐渐的感到自己每天精力越来越充沛，每天睡4-5个小时也不困，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拿来做3件事。现在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跟同修在一起集体练功，集体学法，真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仿佛每个细胞都在笑， 好似回到了修炼初期的状态，感觉很幸福。以前总以工作忙为借口，不想修去惰性，常常不能保证每天练五套功法。很惭愧，连修炼初期最最基本的要求都没达到。我悟到，其实练功也是在消业，不能坚持练功其实就是不想吃苦，而吃苦也是提高心性的一方面。所以这方面该消的业一直都没有主动去消，心性也没有提高上来，积攒多了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大关。集体学法的收获也很大，每天早上练完功，大家在一起学转法轮，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读出来，注意学法一定要入心，对照自己。学完一讲，再投入到一天忙碌的媒体工作，感到心中很踏实。因为我是写国际新闻的，要短时间内从海量信息中选择能传递传统价值的、读者感兴趣的，或者能揭露中共邪恶和共产邪灵对西方世界的渗透，并不容易。常常感到，当我法学得好时，事半功倍，正实法的智慧会源源不断地出来，包括写作的思路、寻找合适的素材，好像都水到渠成，文章点击量也比较高。我每天要完成3篇网站文章和多篇文章的审稿，工作量已不小，后来还要负责当地某报纸的两版，加拿大新闻和社区新闻，又要写视频稿。但我发现坚持早上练功学法，抗压能力也加大了，每天基本能比较高效地完成工作，并且不耽误晚上的集体学法。随着学法，渐渐地对自己写的文章的点击量也不那么看得太重了，心不再随之起伏，自己尽力了，其余的顺其自然。我只是这个项目中的一个例子，烘托的是整个媒体，只需把分内的事情做好就行。每次集体学法后，都有一种被法清洗的感觉，并且感到同修之间更近了，好像另外空间的间隔都被法消除了。同修在一起谈心得体会，对自己也是一种促进。媒体救人力度非常大，最近大纪元新唐人搬到新地址，几个媒体参加晨练的同修更多了，能量场更强了。弟子一定谨记，保持修炼如初的精进状态，完成救人的誓约，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